大家好吗？欢迎收听营养时间，我是 Hannah。还记得呢，营养时间之前曾经访问过，同时是健身教练的营养师，也有访问过，同时是身为物理治疗师的健身教练。他们都是在这个领域钻研的专业人士，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机会接触到专职在健身房的营养师。所以今天呢，我特别邀请到了曾经有在健身房工作经验的营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思晴。我之前在健身房全职工作大概两年多左右。
健身房呢，在跟我小时候比起来，已经算是更常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在一个小小的城市里面，可能就会有数十间的健身房，真的是数十间不夸张。但是在这个健身房林立的状况之下，并不是所有的健身房里面都会有营养师这个职位，所以就像是在医院里面一定会有医生，那在健身房里面一定会有健身教练，可是不一定会有营养师。我非常好奇，在这个并不是标准配备的职业选项里面，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转向健身房工作呢？
一来是因为我在上一份工作，也就是我在健身房前是在医院的那个时候，其实一直都有运动的习惯，然后也在那个阶段有接触到重训或者是个人教练这件事情。再来就是现在当时的那个健身房的位置就刚好离我家也蛮近的，然后我又想要离开医院，所以有点天时地利人和。那运动的这一块，也不是说每个有运动的人他都会想去从事运动产业嘛，但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刚好我在医院的那段时间我比较迷长跑，就是马拉松。对，所以我有去自己思考了，比方说备赛或者是马拉松 42K 嘛，所以赛事中我要去怎么分配补给之类的问题啦。所以那时候对运动营养就蛮有兴趣的，然后也有去可能买一些国外教科书或者看一些文献，所以或许是因为这样子的经验，那个时候对健身房的接受度很高，然后也很想去尝试看看这个完全就是很少营养师去尝试的领域。
这个我就可以分享一下了，因为讲到马拉松，我个人是对它非常的有兴趣。我的好朋友呢，他很喜欢跑马拉松，就是他有在参加马拉松，前一阵子终于完赛他人生第一次的全马，我非常的佩服他，因为他在那一次的备赛过程当中有跟我询问一些营养的相关意见。那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真的去了解到，原来马拉松这个项目它是需要非常的投入的去做一个专项的训练，体能也好，你跑量也好，它并不像是说你今天跑100公尺200公尺这样就可以结束了。因为一个全马它的距离就长达了 42K， 也就是42公里，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靠着简单说它不是一个靠意志力就可以完成的专项运动，它是需要经过缜密的规划跟训练。由此可知呢，它其实对于长时间的运动一定会需要适当的营养补充。这个时候在营养补充的过程当中，有专业人员的协助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那由此可知，在这样子的环节跟这样子的思考逻辑，其实是在医院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在医院面临到的大多数都是有着不同的需求的病人，他们可能想要控制血糖，他们可能想要控制血压，跟这样子追求个人的成绩，我觉得是两种 蛮大的领域，不同的领域。那对你来说，有没有感觉到不适应，或者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么不同的领域当中，身为一个营养师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先前情提要一下，就是在医院之前的工作，我也是做比较接触市场面的工作，可能会接触到一般民众或是减重或是想运动的人，所以我其实对于职涯上面要一直走临床，还是要稍微去做比较商业接触到一般人的工作，我其实是蛮 open 的，就是都可以，然后有点就是这个做到一个极限有点腻了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想要去尝试另外一方的工作场域啦。所以我那时候对健身房是没有什么觉得害怕或者是不能接触的。那我之前在更久之前有曾经在健身房兼差过，所以我大概知道说他的就是他们大概会发生的问题跟处理事情的那个逻辑这样子所以当时进健身房其实没有什么阵痛期或是觉得不适应的地方。那比较觉得应该说跟预想中差异比较大的是刚刚有提到说我是因为自己那阵子很迷某个运动，所以对运动营养或是对这个领域有了好奇心。那实际上在健身房工作的话，如果那个健身房会找营养师的话，他大部分的客人的需求可能都还是比较初阶，就可能是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运动的新手，或他第一次来健身，那他对饮食也会是一张白纸，完全不懂，或者是他可能只是有接触过网络上的一些菜单，或者听别人说怎么样吃比较好，所以讲白话一点就是很一般民众啦，跟医院的可能病人，或者是跟我想象中是运动爱好者这两个群体都没有太大的交集，他就是一般对健康有点兴趣，对减重增肌减脂这一块会有兴趣的，可能连运动的经验都没有很多的人，他会出现在健身房然后要跟你咨询这样。
哦，好，我就稍微的就是同整加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好了。像是在医院啊，通常会接触到营养师的，其实不外乎都是可能他有慢性病史，可能大多数是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它有一个共照网，它一年还是会有一定的几率可以咨询到营养师，营养师会教他怎么样去控制血糖，或者是说嘿，他本身可能有肾脏病史等等慢性病史，这种机会比较容易遇到营养师。那么在健身房族群的，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说，其实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营养相关资讯，但是这样的资讯其实都是比较片段式的，但是他们比较没有概念是说这些资讯我要怎么样去运用在自己身上。那我自己会觉得说，我自己看到这样子的族群发生的时候，我也会把他们定义成他们可能对饮食蛮有兴趣的，但是可能比较不知道怎么样去应用，所以这样子需求的人，他们可能对于健康是很渴望的，他们愿意去行动而且做出一些改变，那就会出现在健身房上面，然后去咨询营养师这样子，对吗？
对，没错，可以这样讲。但也有人是他的观念是非常不正确，
是
他才会出现在
错误的，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也是有那种相对来讲他的想法可能跟他接受到这样的讯息，但是他的想法可能跟我们所知常规营养师所知常规的营养资讯是有一定的落差的。那我也有遇到说其实像我的健身教练他是比较那种运动增强表现的，所以他有很多学生都是那种体大的国手，那他们可能就会非常渴望运动增强的表现，又或者是说某一些健身房的族群它是专攻于乐龄族群，就是我们俗称的长青族群、长辈族群，他们就是以预防衰弱症跟肌少症为目标去做一个专项的训练。其实现在的健身房我觉得除了就是大众型的，也有非常多是那种个别化的，可能跟 所在的健身的风气以及我的接触到的族群有非常大的不一样。那在健身房的族群，在思琴的经验里面是会分享，就是遇到很多是那种初阶比较不了解一些营养资讯的，那一开始我们都怎么样去协助他们？
先补充一下我之前待的健身房的客群，因为就像刚刚有提到，就是有些健身房它是面向乐龄，有些是面向运动选手或者是运动爱好者。那我当时待的健身房它几乎都会是比较上班族，然后在企业的附近，所以第一个就是都会是新手或者是没有那么有时间运动的人，然后第二个就是通常久坐就会容易有肥胖或是一些慢性疾病，所以他们对于减重或者是减脂的需求是比较大一点点的。我最常碰到的状况是有两大类，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两大类。第一个是这个人他完全对饮食是一张白纸，他什么都没听过，他就是想说来运动可以帮忙他可能瘦身或是干嘛他就来。然后第二种是他对饮食已经很有想法了，举个例就是他可能上网看什么生酮饮食、低糖饮食、168断食，然后他有自己去尝试，或者他想尝试过，或者是说他可能有同事揪他一起来做某一些减重的方式，他已经自己走过一招的人，这是健身房会出现的第二大类。所以针对这两种不同的客群，一开始要给的东西会差蛮多的。
确实，那可以分别稍微简单的聊一下会给什么样的东西吗？大方向就好了。
都没有接触过运动跟饮食的人，那我会花比较多时间去了解一下他过去有没有曾经不小心自己减重过，或是他对饮食的想法是什么。就因为他们是一张白纸，所以你会需要去了解他对饮食这件事的看法。但就我的经验来讲，这一类的人他对饮食的看法都很正向，就他不会觉得说我需要完全不吃或舍弃我不喜欢吃的东西，或者是疯狂的运动才能达到我的目标。他们都会比较中立客观中性，反正他们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偏激啦。然后另外一群人可能我觉得占到六七成以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他会有一些健康的资讯他已经尝试过了，或者他曾经想尝试。那这类的人，你应该有经验，在那个医院的时候会有病人 一来就跟你说，营养师你跟我说什么东西不能吃。
对对，
这种类型，对对对对，我觉得他偏这种类型的个案啦。因为他就会希望有一个捷径，或者他觉得饮食可以很大很大的改变他。那这种状况又细分成两种，一种是他没有实际去尝试，一种是他有风的去尝试的。那在我觉得在这种就是一般市井小民健身房里面会碰到最棘手的个案，其实就是他很认真的去尝试了很偏激的饮食，而且把他自己的身体有一点弄得没有那么健康了才来找你的。这一群人应该是最困难的。那这群人要给的东西就很复杂了。
我懂，但就是这样子听起来，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是必要去收集一些他们的资讯。那你会觉得说，其实如果说是这样子的族群，不管你是小白也好，或者是说你曾经有相关的经验，但是你卡关了，你想要寻求协助，你会希望说，他们可以提供一些什么，可以让你更快速的去了解他们的状况。
健身房的话通常都会看那个一卡比，就是你叫什么身体组成跟体脂率啊，或者是什么肌肉重啊，那一类的。对对对，那但好像也不是每个健身房都会有，我觉得要看那个老板的想法啦。但基本上我们一定会问的是你的体脂、你的体重、你的肌肉量这些比较基本的问题。但如果今天他没有办法给我很明确的体脂跟肌肉重，我们还是可以去做调整啦。那是我接触到的客群的关系啦。如果是健美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想要比较严格控制的人，那我就会希望他一定要提供英巴比之类的，就是那种 A4 一张会把你的身体很多小秘密都写在上面的。 什么哪一块手的肌肉是多还是少，内脏脂肪那种，那张我就会需要看到，
没错，
比较有办法跟他讨论。
没错没错，如果说今天因为我们的运动啊，运动跟训练，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说，哎，训练是经过规划性的运动，所以如果今天你有特定的目标想要去达成的时候，你一定要提供一些充足的资讯给我们的营养师，这样子是可以更好的帮助到我们的整个训练过程。就比如说好了，就像是今天，哎，我去看医生，我来看营养师，然后我就说，哎，我要控制血糖，然后我就问他说，啊，你血糖有量吗？就，哎，没有，
就是那个云端控制啊
，How to
控制
，How to 是什么控制？
我觉得至少你要量体重嘛，不然我实在也不知道说我们有什么变化。但其实我，因为我到现在都还是有时候会有一些教练或者是有一些散客，他可能来找我，希望我帮他调整饮食。那这种状况下，人从四面八方来，他不一定会有硬发底。那我觉得最准的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腰围跟请他拍照，他如果愿意的话拍体态的照片。对对对对，这是看出变化的部分。对，那饮食跟运动，就是我会问一些基础问题。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每个营养师他自己的做法或教练他自己的做法不一样，但我一定会问的是你有没有一些饮食上的偏好，就是你大方向是外食还是你是自己可以自己煮的，而且你不会有负担的自己煮，不是勉强你自己三餐都水煮然后不好吃的这种。你真的会开火吗？那你是外食吗？然后你公司附近有什么东西就是你买得到，就这个也要问，就问得很详细这样子。
嗯，
对，很像身家调查。然后再来运动上面，很多人可能会比较专注在说啊，你一周练几次，但是一周练几次是一个比较空泛一点点的问题，因为训练的强度、训练的时间跟训练的种类都会有关。所以如果完全没有健身经验或完全没有运动经验的人想要在健身房当营养师，他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有一点卡关。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
嗯，
因为不懂那个运动的强度，他们到底就是，你假设今天可能个案跟你说我都觉得好累哦，可能他就是之前都十年都没有运动，然后他第一次来运动，那他的很累到什么程度，你要用什么样的问题去诱导他告诉你说就是这个强度是到哪。那我觉得这个是要自己有运动经验才问得出来的问题。
正确发问的部分。
正确发问。
如果你完全没有运动习惯的话，在那个行业之间的术语你是听不懂的，欸，我这样讲，就是
有点习惯。
对对对，就是说，因为我是一个曾经完全没有运动经验的人，我是一个还就是到现在啦，我还是觉得运动蛮累的。但是在这一年，
我也觉得很累。
对对对，我的健身教练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就是还蛮影响我的。他就问我说累吗？就是我就是有时候教练就很喜欢怕拉凉啊，就会说就在你
对对啊，
对，他就操你操的要死，然后就问你说累吗？然后我心想说你在说什么，
啊，
当然啦，当然很累
啊，
对对对。然后教练就会说，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跟我说就算是我运动也会累。你慢慢的就是，如果你有在运动，你会慢慢的感受到运动给你的东西，他是会给你有一些 feedback。 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我呢，因为当初我就是，其实我进入健身房的原因就是我想要有一个运动的习惯。当然我觉得跟职业很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在帮助大家去找回健康生活模式的一个职业嘛，在某些层面来说。所以我会觉得说，哎，我自己如果没有去实行的话，我可能也不知道未来如果我想要接触这样的学生，他们的痛苦在哪里。那当然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需要运动的人。那他就跟我说，只要你有一个坚持下去的原因，不管是什么再小，就是你还是可以感受到运动的好。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当下是听不懂的，我就还是觉得说啊，就很累啊，
就很累，你累，我知道啊，我也很累。
对对对对，我就是觉得很累。但是，哎，我觉得好像 好像其实在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对于运动的接触程度是越来越深的，然后越来越广的，所以到后面我其实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运动，像是打拳，我就是打泰拳，哦，好好玩哦，
泰拳很好玩耶，要劈腿对不对？
对，要鞭腿要做什么，然后他们在过程当中就是他就 跟你说，哎，你拳要踢得好，打得好，你的核心要稳要什么的，我就知道说，哎，原来其实我平常做的那些重训，我当初会选择重训是因为它是一个会休息的运动
好像很多人是这样，但我是有氧运动派的
对，哦哦，对，是 长跑派嘛，它是一个可以让我休息的运动，然后到后面开始接受度高了，我运动开始有一点体能了，我去接触泰拳，然后他就说，哎，其实泰拳很需要核心的力量什么的，我就觉得说，哎，其实很多运动都是环环相扣的这样子。那到现在因为我工作其实蛮忙的，然后要从健身房往返其实是有点困难的，然后我家就有跑步机，所以我最近又开始尝试就是走跑步机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会发现说，哎，这样子的运动习惯养成的过程当中，我并不是执着于某一项运动，而是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慢慢的找到可以跟我生活配合的运动方式。所以也不用说，哎，每个人都要，哎，一定要做什么，重训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怎样。我如果是一个新手，我会自己更倾向于是你有做就好，你先有做就好。因为有些人他一开始就像饮食控制一样，他就会说，哦，我每天就要吃到几份几份的蔬菜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他可能他没有衡量到他的生活形态，他没有衡量到说，哎，这样子的目标对他短期之内其实是有困难的。对，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会遇到很多那种饮食上面有瓶颈的，都是对于他的目标可能定得太高太远，然后又太想要太快的达到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模式啊，我自己遇到的。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这个部分咨询上碰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就是，像刚刚你有提到说，运动其实养成习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非常认同。要去当健身房的营养师也不一定自己要很迷运动吧，因为虽然那时候我很迷长跑，但我现在其实也没什么在跑。就是运动这件事情我觉得最重要，应该说健身房的营养师，运动营养师，你要做这个行业，我觉得最重要是你要很认同运动对身体或是心灵带来的好处，要非常的认同，就是你不能觉得运动这件事情是减重的一个手段或是一个折磨心理 的东西，你要对运动的想法很正向。我想教练他们也是啊，所以他们才能在运动产业里面工作。他们当然运动也会累，他们也有不想运动的时候，但他们认同运动的好处是大于这一切的，所以他们会继续在这个领域当专业的人员去帮大家建立习惯。那刚刚有提到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很多人的目标会设得太高，这个我超多经验可以分享
可以可以可以先分享一个，就是
可以分享，
对对对对对对，
我每次咨询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好像在逼问别人，我会问的很详细，就是如果今天我问一个上班族说，啊，你运动一周运动几天，他就说现在可以四天吧，我说你确定一年后你还可以这样四天来，就是我会一直逼问他，然后让他就是去思考说他真的能这么积极的来运动吗？因为很多人他一加入健身房是一头热，觉得他一定可以每天来，然后他饮食一定可以每天吃1200大卡就好，他会有那个幻想，所以我会一直逼他们，然后饮食上面也会逼问说，啊，你确定你都可以自己煮，你不会想说要吃外食，你不会聚餐，你不会有破戒的时候吗？我会一直丢问题让他们去思考这一点，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是我需要在第一次咨询的这个半个小时内去了解他的饮食的真实的可以配合到的程度到什么地方。那运动上也是这样，我想教练们可能比我更有这方面的就是想法啦，对，他碰到的状况一定比我多，对，一开始觉得啊，我可以每天来，然后我要 一个月减什么3公斤，可是到后面它就消失，
一个月减
越可越不到
3公斤，其实超难的、欸、真的超难。如果说你本身体重并不是非常高的人，你要减3公斤真的是，如果是纯脂肪的话会，这是挑战。我觉得是挑战。
对，我觉得先不管那么细，就是他如果今天只是要跟别人打赌还是干嘛要减重、嗯、反正我会分析一下合理的范围啦。那的确想要减这么多的通常都是很瘦的人，以我碰到的，
嗯，
就是他已经有一点想要体态焦虑吗，那叫体态焦虑，
嗯嗯 嗯
会想要好像更好，他会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不够瘦，那嗯，他们提出来的想法就会比较不切实际一点点、
嗯、
因为我觉得他的心理已经没有那么健康了。
我们在心里面都是有一把尺去稍微的横界一下说，哎，这样子的目标合不合理。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说，哎，其实在民众端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说，哎，我这样子，我期待我自己减下这样子的体重是不是合理的。我觉得清楚这件事情的人好像比较少一些，会吗？你有这种感受吗？
嗯，我觉得即便他们清楚了，一个月可能了不起2公斤是极限嘛，以我们的认知
是
大概是这样，
是
对，但他们还是会有他们的需求，比方说他7月要去海边穿比基尼，但他5月才来健身房，然后他想瘦个5公斤以上，
嗯，
或者他要拍婚纱，或者他要干嘛干嘛，我觉得他们。因为踏进健身房接触到专业知识之前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所以他们也没办法提前去做规划。那网络上可能很多网红或是有一些素人，他会分享自己可能一个月瘦的5公斤那种比较极端一点的减重，那他们会被这种东西吸引眼球，觉得说自己也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但他们没有办法很客观去评估说我这样子快速减肥之后我后续要面临的可能复胖啦，或者是饮食上的那个代谢掉下去，我怎么吃怎么减都减不下来的这个状况会持续，可能会持续半年到一年，他们没有办法去预料到这一块，所以这一点其实应该是也是健身房职业碰到最大的困难。
听起来这样也不在少数，那你都会怎么样去稍微让他们有一点概念，你就怎么讲可以让他们接受这件事情吗？
有一些个案其实讲到最后他也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我必须老实说。
嗯，
真的有这样的人。
嗯，
对，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接受。我会比较去分析做这些减重的利或弊，那有些人他真的就是可以接受他后面复胖回来，比方说他就是只是想拍一个婚纱。
哦，
对，但这一点比较有趣的是因为健身房是以重训为主嘛，
对
对吧？
对，
但其实重训对于体重的减轻这件事情没有那么有效率。
没错。我
就讲到这么直接吗？
应该是
但就是他的减脂很有效率啦。
嗯，应该是这样子说啊，其实对于体重的改变这件事情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渐渐的去聚焦在体态，就是可能包括你肌肉重跟体脂重这件事情，其实经过重训的这一段时间的运动训练来讲，其实大多数那种健身成功的人他们可能跟他们原体重，除非他的原本体重就偏离于他理想体重的，就是他可能原本就差很多，不然其实
过重，
对对，他可能有到过重甚至是肥胖，不然大多数人其实你健身过后你的体态你是有规律的去训练的话，其实你的体重有可能甚至是比你原本体脂高的时候体重还要重的个案应该也是有的吧，除非你就是肌肉，
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吧。或者是维持体重，我讲老实话，
是
真的体重减下来的人应该是说他教练的想法也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今天是健身教练然后你的学生一直想要减重，其实我想如果听众里面有健身教练你可能也不是很喜欢碰到这样的，应该是说学生都是 OK 啦，但是这种个案你会比较难去处理的一点是因为你可能只能请他做很多的有氧，但有氧做的太多他又会跟重训的可能运动表现稍微有点打架，那他要的目标其实或许增加日常的活动量饮食跟减 重，有氧可能会比较容易达到他的目标，但我觉得这类的个案呢、啊，出现在健身房，他最后不是他的体重变了，是他的心态会变，就是会变成说，我们要教他说，你的观念可能是要这样子，然后他会慢慢的接受，那不能接受的他会离开健身房。
哦，确实确实，因为我也有过就是体态焦虑的时候，虽然好像也应该说，我们每个人跟自我对话的过程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接纳自己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蛮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我自己的话，其实我的体脂不是很低，然后我又曾经在前一阵子我接受重训的时候，我曾经就是很担心说，哎，那我会不会就是肌肉跟脂肪就一起增加，然后整个人就变得超级重。我之前还不了解的时候，我曾经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参与数据这件事情就会非常的重要。我那时候我就开始量 InBody， 我可能一个礼拜量个一次，然后就会发现说，哎，其实也没有，哎，就是我的脂肪是渐渐的在下降，然后肌肉都没有掉，然后可能甚至我健身了半年，我的肌肉才长 0.1 公斤。就是各位女生不要再担心自己变金刚芭比了，增肌对女生来讲真的很困难欸。我练了快半年，然后我减了3公斤的体脂，因为我还要工作啦，所以就是速度也比较慢一点。我减了3公斤的体脂，然后肌肉才加 0.1 0.2， 我就那个比率真的是有吓到我。我就会觉得说，欸，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实际去接触或者是执行，没有去相信我们的教练，没有看到这些数据，我可能还是会很迷惘，然后还是会觉得，欸，不要，我这样子会变很丑，这样就是以一个非此领域的人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我相信在这个职业过程当中，你会希望说，欸，我们的民众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来去做一个长期的运动的规划，然后包括提供他的体态的照片也好，或者是 InBody 的分析也好，或者是体重的记录也好，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很好的去协助个案的必要资讯。所以在这些职业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说，欸，让你觉得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这样子？
我觉得在做健身这一块职业的营养师，或是特别是客群可能是女生的营养师，她会碰到一种很常见的个案。嗯嗯嗯，这个应该是我在健身房比较好大的经验，但不是限定说啊，这个个案它特别的不好处理或什么的。我碰过很多这样的个案，就是她真的吃的太少。
嗯，
很少，然后他运动真的是有，确实有做，那强度我是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跟他一起练。但这样子的状况，通常就是会有一点点灰心，是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你会一直希望他多吃，但他不太敢多吃，然后他很容易被他的可能，那个伴侣或者是家人影响，就他的心理层面是很容易会被他人影响的。那这可能跟他过去的经验有关，所以你不管怎么样去劝，或是你的教练怎么样去给他建立一些健康的资讯，然后请他去找营养师，其实最终他都有可能是没有办法做任何改变的。
没错，
这是我比较有，对，就是有会记在我心中，因为难处理的个案才会被营养师记在心中。如果很好处理，他就处理完就减重成功，然后有健康的观念，然后有运动的习惯，那这应该是教练跟我们都不太会去记得的学生，会记得的都是没有办法帮他达到他的目标的。那或是说觉得帮他达到他的目标真的好吗？因为我以前有碰到一个学生，是他想来减重的原因就是可能他男朋友说他胖，那我会给他一些建议，比方说你早上可能燕麦换成面包，或是你真的宵夜很饿，像燕麦这种比较健康一点点的东西也是可以，因为他晚上训练，他可能训练完是需要补一点碳水的。那他可能在吃燕麦的时候，他男朋友一句就是你那么胖就是因为你吃燕麦，那你知道我们前面建立的半个小时就会全部都被打翻，
好气哦。
那他可能在LINE上面鬼打墙， 就是会一直问说，那我这个东西能不能吃？那个圈圈说很胖，他说很胖，他是没有办法完全，应该说他信任你，可是他自己内心的魔鬼会把他拉扯出去，所以导致于说他跟专业人员的关系会变得有一点就是微妙。对对对，那社群的影响我觉得也很大，因为其实有时候咨询半小时还真的是讲不完，因为他们可能会拿很多，体态焦虑的人可能会拿很多，哪一个人他瘦了几公斤，他想要变成可能某一个韩星的样子，或者是男生也会有，就是不是只有女生，男生我也碰过不少。那这类的人我通常处理到最后成功的几率很低，所以我的经验是越没有体态焦虑的人越容易减下。
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其实减重或者是体态挑塑的过程当中，我们跟食物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之前就是刚好思晴分享这样子的经验，让我想到说我之前有遇过一个学生，然后那个学生呢，就是他曾经有相关的可能病史。那其实基本上你在不同的阶段，你的照护方向会非常的不同。我们会希望说，他尽量去吃到他的热量，才可以有足够的体力去承受他的治疗，就是这是我们当初期待的目标嘛。那现在他可能已经病好了，然后他自己对他自己的体态有追求，那他可能已经过去有一些饮食控制的经验，或者是说谁谁谁给他的一些饮食的相关经验，让他变得说他不敢吃东西，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吃东西他就会胖。然后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因为他那时候是在一个团体里面大家一起减重。我觉得减重分个人跟团体，但是团体的话，如果你在一个很正向的团体，然后大家愿意一起去实行的话，那个影响力其实也是不容小觑。因为他看到可能我们比起说叫他们少吃什么，更常是跟他们说你可能要加一点什么，那他看到其他同学也去加了一点什么之后，再回头来自己，他真的自己挣扎了大概一两个礼拜吧。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他挣扎一两个礼拜之后就愿意相信我了。就是他真对他挣扎一两个礼拜之后，他自己去尝试，就是可能多加一点蔬菜，或者是就是他还是有他自己的坚持，他还是只愿意加一些可能他自己认知上比较低热量的食物，但是至少他的饮食量是有往上拉的。他有一次他就传讯息，他就说，营养师，你这样子叫我吃，我一开始觉得很担心，但是我今天量了体重，我的体重都没有上升。就是我觉得不管说你的体重有没有上升，就至少他愿意相信我了，他愿意去做改变了。就是他讲出这句话的那一刹那，我就知道说，哦，我成功了啦。他要听我对，他要听我的了。就是不是说我说的你一定要听，而是说其实在专业人员跟学员之间的信任感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减肥它不是一个礼拜或是两个礼拜都可以达到的，你最基本上你至少也要给自己两到三个月，甚至半年一年去养成你的体态。可是大多数人都想要可能一周或是两周。我目前听到最高的记录是曾经有一个人他80公斤，然后他想要在两个礼拜内瘦到60公斤。那当然他自己有很多个人的issue，但是你会知道说其实好多人对这件事情是没有概念的，或者是他们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偏差对于自己体重的认知。他们会想要瘦到这样子的程度，其实跟社会的意向以及他们所接触到的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其实在第一线接触到的营养师或者是健身教练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沟通桥梁。可是我之前自己非常好奇，因为我的个人经验是通常教练他们会给一些饮食的大方向的一些，就是他们也是要有基本的概念嘛。那在健身房的这个营养师，除了对于基本上我们对于这些客人有一些基本的饮食教育好了，我们对于我们的健身房的教练也会去做一些不一样的沟通吗？
我们健身房比较，我个人觉得比较好一点的原因是人不多，然后大家都比较平行沟通， 然后我的办公室在教练的休息室，所以他们吃饭的时候有问题就会直接问我，然后真的有比较大的状况或是他们想问一些比较，也不能说是机转上的问题，他们想问的问题比较否个案的话也会单独来找我讨论，但也不是说每个教练都是这样啦，就是老实说，因为我其实觉得教练他们会很他们的经验会很白，他们的老师比可能是他们在外面的教练或是他们当初去受训然后讲课的那个讲师，那他们讲了什么推荐什么，教练他们其实就会蛮相信这套，那他们比较可能会跟客户沟通上面出现一点问题的点，相较于营养师比较不能去沟通的点是教练大多运动强度够高，然后运动的姿势是正确，那他们对自己的饮食也比较愿意去控制，对他们的动机比较强，那学生的话我们比较一般人就知道说也不是每天都能控制饮食，工作很累就是想吃宵夜，偶尔就想喝个酒，运动也不是每天都能去做，那我觉得是他们沟通上会有落，所以以我看教练他们给学生的有一些他们会给到课数，比方说碳水化合物150克好了，我们是不可能这样子去给学生的这样的东西嘛，病人不可能想说什么碳什么，你一定是很口语化跟他说啊，你一餐就是大概一个拳头饭或是怎样，那你什么时候要吃什么啊，如果你中午附近你可以买到什么，那我会比较推荐你去买什么，营养师通常是这样子，那可是教练的话他会给一个很化学的感觉的东西，那但是这边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很激动，其实很多的学生健身房的人他看到那个比较化学比较术语的东西他就会很兴奋，
他会着迷，
很专业对、oh. 很专业，然后比方说有些什么教练他们可能会执行一些碳循环什么断碳日作弊日什么就听起来对对对对不一样，感觉就是不一样，乳清蛋白分离乳清蛋白什么、就是氨基酸这就是不一样对、但我们会希望的是他们能好执行，所以我们总是把它化成简单的东西，
我理解、
你运动前吃一个香蕉会比较利啊，我们可能会这样讲，那教练的讲法是就是你希望你补碳，
对，我希望你补15克的碳水
然后他就心想，对，所以我觉得健身房有教练有营养师的一个优点是可以去辅助这一块吧，就是如果他今天真的突然不知道怎么跟学生讲话的学生不愿意吃香蕉、看到香蕉就想吐，那15克的碳水能换成什么东西，有时候他们会找我讨论，那我觉得这是不错的，我也可以去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他们对饮食上的想法认知，或者是从他们身上也学习到蛮多运动强度的评估或是一些他们安排课表的那个逻辑啦，所以我其实觉得是教学相长，互相学习。
教练他们本身也要有一定的销售的一些经验，以及他们从他们需要的知识不仅仅是他们本身就是可能运动的课表安排等等的，他们也需要去了解一定的饮食专业知识，那就像你说的其实他们的知识都是来自于上课，那上课的话其实他们就是会比较学理的上课知识，一定是比较从教科书或者是说一定是比较有数据化的一些资讯让他们接受到，那营养师的学理过程当中，我觉得因为在整个养成的过程当中，我们从可能机转啊理论学理到后面我们有实际的可能在医院实习，就所有营养师的必经之路嘛，都实习我们有接触到门诊，所以其实我们会很清楚的知道说，哎，你可能要具体的跟病人或者是你的客人说，哎，你要怎么做？那在教练的部分的话，因为他可能在学习，就是学到可能是学理的部分，那在应用上，他跟他的同行之间，或是跟他的学生之间讲说补碳或是这些，他是可以平行的去做沟通，可是，在理解上面，在运用的活用上，我相信其实营养师毕竟我们是学食物的人，我们的了解程度就像是 他们对于他们的运动课表安排的了解程度一定是大于营养师，那营养师擅长的领域一定也是对于饮食上面可以 更加的活用这样子。所以讲到这里就可以知道说，欸，其实减重或者是运动表现这些很什么碳循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跟热量跟分量都非常的有关系。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就是你也知道减重有非常多流派嘛，就有些人提倡说，哎，不要算热量啦，热量啊都是没有用啦，容易造成焦虑啦，为什么要算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流派，就是我是蛮常听到的，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
以目前的那个研究的结果，就是热量跟就大部分的研究好像还是觉得说减重它很多面向，热量是其中一个，就既然它是其中一个，所以代表它还是有它的重要性啦。
没
对，那
错。
我想那一派的人，他可能取得的案例比较极端吧，比方说有些人真的算热量算的太夸张，什么一卡两卡他都要算的那种，的确我可能就会劝他不要算了。如果说他是完全没概念，那他当然要算啊，不然，对啊，不然你怎么会？对对对，这如果是用钱来说的话，你就是买东西要不要看价格，你要不要省钱，跟就是你还是你要去想办法赚更多，这有点像这个问题吧？就是我今天如果想要存钱，那我到底是要从斤斤计较去看每个东西的价格，然后把它记账记下来，这件事情重要吗？还是我应该就是把钱花在对的地方就好，然后我自己去开拓我的金流，我去多赚一点钱，那我就是财富自由，买麦当劳都不用折价券，这样子也可以。那我这两个方法其实都是可能你可以存到钱或赚比较多钱的方法，只取决于说你现在的状况适合哪一个，你需要去记账，然后斤斤计较这一块，我觉得应该是学生时期或者是刚出社会你需要去经历的事。那当你这一段已经有一个经验了，你就可以往后面那个方向走。或者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太过于斤斤计较的人，东西只要贵两块你就不想买了，那你会不会就比较不适合这种方法？你会让自己过得很痛苦。其实算热量就有点那种感觉嘛。
我觉得这个举例真的太棒了，这个所有人应该都听得懂。这个概念真的我也非常的认同。其实我自己是觉得算热量很重要，但是就像诗晴分享的，你要算到多细？你要每一粒饭都就是斤斤计较吗？又或者是说，你的大方向都还没确定下来，你就要就是去这么就是每一道菜你都要可能分开称啊，或者是说，尤其你又是外食，然后你又要做些事情，然后在你称好重以前，你可能吃饭时间就很短，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等等等等。其实，在减重的过程当中，确实，如果说，诶，今天我们有一个专业的人士，他可以来引导我们，就是去帮我们看一下，说，诶，我现在是在哪一个阶段，我适合什么样的方式。像我之前就是有自己在减脂，然后我就有参加一个减脂挑战，真的很特别哦。我就是去接受营养咨询，
我今天也很想去，就是常会听别人怎么讲的。
你就很想要，就是很想要知道自己就是在营养师的眼里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学生，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可是远学生很难呢，
对
你
啊。
要远的你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不是很简单。
对啊，对啊，你要 pretend 自己什么都不懂这样，但其实他知道我是营养师，可是我们就是有敞开心房的去聊天一下这样子，我就有跟他说，哎，我现在遇到的瓶颈是什么啊？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他那时候就是给了我一些建议，我就觉得说，哦，其实每一个营养师他的一些观点都不太一样，所以他可以协助到我们的方式其实也很不相同。就算我是一个很知道说，诶，饮食我知道我怎么去帮助别人，我也帮我自己规划一些饮食的方向，但是我总是有盲点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还是觉得说，诶，有个营养师来给我咨询一下，其实也蛮好玩的耶。
真的好像不错哎、欸，而且我觉得因为领域差太多啦，大家就是擅长的东西，也不可能有一个营养师是全部都懂的嘛。
没错，没错。
对啊，对啊。
我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其实如果说这样子，大家可以这样子横向的沟通，其实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验啦。所以在这个减重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不要去算热量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有跟那个营养师讨论到，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自己对于分量的换算是敏感的，所以他会希望说，如果我对于分量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其实我可以去抓分量，我不用算到克数，我可以抓的 rough 一点，我不用抓的那么紧，我抓的这么紧反而对我来讲其实不会起到一个正面的效果，因为我会给我自己过多的压力但是如果我没有算热量，就是我没有算分量的话，我又会觉得说，其实对于饮食上控制来讲，其实你是会没有头绪的，尤其是就像是你在吃东西的过程当中，你到底是一个一个夹到嘴巴里面吃，还是盛起来一盘再吃，其实在分量的掌控下，其实是夹成一盘再吃，你会对分量比较有掌握感。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你就是毫无见底的吃，你就是狂夹。
对啊，所以我近几年的胃教心得就是，与其给他很正确的知识，或者是给他可能一定是某个学派出来的指引，不如去了解这个个案他的生活是什么样，你要先了解他这个人跟他的喜好跟他可以做到的程度，然后再去给他一些行为上他可以去做的改变。就像你刚刚讲的，如果今天这个人他在家里，他的晚上都在家里吃，然后他以前的习惯就是直接拿筷子一直去夹中间的菜，那他没有办法去计量，那我可能给他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你先试着把一次先把你要吃的量夹到菜盘里，然后我也不会特别说那你要去算份数或是热量，我当然会算给他啦，他如果贴给我我会算给他，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这样的量你吃得饱不饱，然后你有没有觉得哪边不满足，或是其实你已经太饱了，你没办法吃那么多，就是我会需要他一些心情上的饱足感上的反馈，然后他要把这个照片记下来，他要拍下来，然后他可能要文字去打说他吃了什么，那这个过程不是说他要去逼自己热量要控制在什么范围内，这个过程是要让他了解到我到底吃了什么，然后我吃到这样的分量其实我的饱足是几分，就像那个瑜伽很强调说你要有自己对自己身体的察觉性嘛，他们在做瑜伽的过程中会一直强调这一点，我觉得饮食改变也是，你在改变的过程中你自己到底了不了解你吃到什么样的分量，吃到什么样的食物，你的饱足感会到哪一个，就是一到十分大概到几分，如果你清楚的话，未来在饮食控制的时候就不会太觉得焦虑或者是紧张。行为上的改变还是比较重要。
没错。那依你的经验来讲好了，这样子的模式啊，就是说以减脂这件事情来讲啊，我不管是分量的控制也好，或者是说像你这样子说，我从先了解自己的饮食形态来说也好，那我们大概要持续多久的时间，就是我要给自己多久的时间去，就是说我至少要持续这样的时间我才可以慢慢的看到效果，我要有一点耐心，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一下？
这个还是要看运动量
啊
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因为要看你的整体活动量跟你饮食可以去配合到的程度，但我在咨询上大概会有个底啦，就是我很少很少很少开到1500大卡以下的菜单去给的建议去给要减重的人，因为我会觉得你今天有运动，然后你又就是饮食要注意了，那1500以下的话会不够去 cover 你的运动表现，所以我通常最低就是1400-1500，不会再更低了，1200那种我不会开，所以减重的速度应该一个月也是差不多1-2公斤就是极限，但是我也会接，就是我也有碰过那种他的需求就是要很快，然后他也愿意去承担说后续他会复胖这件事，那我如果评估过他以前是没有执行过任何减重，他不会因为快速减重而卡 当下就卡住的人，他们就可以减到，可能一个月3、4公斤也有，但那个前提通常是他体重很重，他可能 BMI 是27的那种，他比方说男生可能170公分，然后体重很90几、80的那种，他比较有机会减到这个重量。那女生的部分，我是几乎没有碰过有办法可以减到一个月这么多公斤，因为，第一个就是通常来健身房的女生，我觉得真的是肥胖或者是过重的比例没有那么高，大部分都只是觉得自己有小腹而已，所以他们不可能减到那么多。对，那体态的雕塑是接受的，所以其实也大部分现在我觉得社群真的有差啦，就是社群上面去推广一些正确的减重观念，渐渐的那些人会觉得体重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
没
他们会以
错。
体态为导向。对对对，那只是分享一下我的经验，我还是有碰过很多，比方说他想要不想当兵，或者是他有什么需求，他一定要减重或增重的人，我有碰过不少。那这种状况就营养师其实是可以依据他能接受的程度去帮他算一个大概的时间，但也不能说100%达标，我会评估一下风险给他，然后让他自己选这样。对对对。
OK，其有一个具体的目标之外，可以跟营养师去做一个讨论。营养师会依照你的个人状况以及你生活上可以配合的程度去评估说，这样的目标到底是不是合理的。那刚刚有讲到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其实没有开过1500卡以下的菜单给民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对于热量的追求过度的限制，第一个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运动表现之外，第二个就是营养素的摄取啊。除了热量之外，我们的身体也是有一些必需的营养素。那这些必需的营养素，它是存在于我们的食物当中。所以，如果说你去过度的压缩自己热量的摄取的话，其实你营养素的摄取也是会被压缩到的。这个是在长期上来讲，我们会比较不乐见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说，我也很好奇，就是说，就像你说的，其实不一样的人，他们可能会有，就是经过营养师的讨论之后，会有不一样的配合。那他们的饮食计划是不是也是感觉起来是比较个人化的，就是会依照个人的习惯去做一个调整这样子？
对，其实差蛮多的。在健身房碰到的族群，我会比较深入去思考他的可能饮食模式或者他行为模式，所以给出来的建议都差蛮多。然后甚至我当下会要跟他讲到什么程度，这一点也差很多。这跟医院就会有一点不同。医院其实因为人真的太多，那个品质没办法顾很好。我们有时候一整就是要喂教可能20、30个人，我当然只能每个人都给很。有点点类似的答案，除非说他今天状况比较特别。
哇，你1整20个，你嘴巴是都没有停过吧？
对啊，我也没有停过啊，所以我可是也是那段时光，所以收集到了很多跟个案互动的feedback 吧。我觉得差蛮多的，因为以前在进医院前没有那么大量的卫教的时候，我也是想说，为什么我讲的专业知识你不愿意听？或是你跟家人，有些人他也会问我说，我已经跟我爸妈说，你一定要这样吃那样吃，那为什么他不愿意听？那经过医院的一些训练跟洗礼，了解了一件事情，就是你没有讲到他的痛点，他都不会听。
没错，你没有讲到他想听的，他可能也不会那么愿意听。
对，所以我会觉得花一些时间去了解，就既然现在有这个时间了，我就会蛮倾向说，我要花一点时间去。实际跟你聊聊，你对减重这块的想法究竟是什么？你只是因为大家都在健身，你想来健身吗？那这样我就会给你很轻量的建议啊，你不需要做到很严格的限制啊，比如什么碳水155克之类的这种，就是你不用把自己逼疯啊，你可以维持你的生活品质。那还是说你今天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你想要健美，你要备赛，你要参加某一个赛事，那我就会依据你的状况去给你适合的建议。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接触下来，我觉得就是跟传统的在医院的营养师特别不同的地方，就是说， 在健身房可能营养师也比较有完整的时间可以针对你个人的状况去给予一个适当的建议啦。所以说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在这两年下来一定就是多多少少会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学生。你觉得说在这些学生里面，你最想要他们去了解的观念或是最想要他们知道的事情是什么？
嗯，我觉得他们需要了解也是其实菜单不是那么重要。
你是说什么早上吃吐司然后中午吃地瓜这种的吗？
不是大家都会说就是要有菜单嘛，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在跟就是前老板一起设计那个营养咨询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也有讨论到这一点。如果有经营社群你应该会也有感觉啊，就是如果今天想要让很多人来你这边留言或是转发或者是按赞，有一个黄金用语就是菜单。
对，所以我的流量都偏低，因为我没有发菜单。
对，没有发菜单。你可以发菜单，流量会变高。那在菜单的渴求度很高，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他是想要照一个模组走。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 KOL 网红他的减重法或是他的影片会有那么多人愿意去执行，因为他看到这个人经历了可能 A 菜单，然后他就会变成某个样子的。人脑就会去想象说我经历这个东西也会变成这个样子。但就跟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可是就是大家如果都写同一本参考书出来，考试成绩也不一定一样。就是你今天接受到一样的东西，你出来的输出的东西不见得一样，所以你要不就是很个人化。那我会觉得有一些可能同行他们所谓打出来菜单这个词，实际上你去跟他咨询，他也是会以你真正的行为或是你的目标或是你能做到的事，你能准备的工具，他去给你一个很客制化，非常客制化，客制化到极限的内容。那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菜单，而不是可能圈圈女明星减重菜单或是什么运动。我想教练应该也是超讨厌什么跟着圈圈女明星圈圈男明星做什么14天还是什么30天什么
十个动作燃脂。
这个东西真的是不重要，就是这一切我觉得讲，如果真的讲老实话，那可能就只是这个产业的商业手段，他要把你吸精进来的东西。但你就要清楚，其实实际上你要去执行减重或者你要去增肌或者你要达成你的什么表现，这菜单完全不重要。
因为这样子讲就是说，其实在大众上认知的菜单它可能就是说什么1800卡菜什么轻量菜单什么的，然后我看到我就觉得说你都说1800了，你要轻量什么东西？就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菜单它不一定适合你。就我之前其实也有访问过其他的健身教练，他就说其实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训练的菜单，但是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想有些菜单它的组合可能是比较适合增肌的，有些菜单的组合可能是帮助你做些什么什么的，是建立用的或者是怎么什么用的。
对啊，
可是你不、
啊、
你不知道，然后你下载下来，然后
不小心就变成练武器。
对，胡乱的练。那基本上你一个饮食的菜单你从网络上下载下来，第一个它可不可以，就算你真的非常 lucky， 你接受到一个是你可以在生活上运用的一个饮食好了，但是你可以真的吃这套菜单吃一辈子吗？这是真的是你会想要的生活的样子吗？你过于单一的饮食形态对你的身体真的是好吗？这是我觉得就是想要从菜单，就是从网络上下载菜单下来去实际运用的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去思考的。那你说菜单这件事情重不重要？我觉得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个就是想要找到一个生活新形态的人的，然后又去找营养师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营养师就可以很好的协助你了。就是比起这些制式的菜单，有效的观念建立跟营养的基础的了解会是一个更长期的一劳永逸的方法。这个是我的感受啦，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 能体会我们今天讲的这么一长串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这样子。很开心思琴不厌其烦的就是一直被我就是打扰，然后还是很愿意的跟我们去聊这些在健身房职业的相关的一些观念以及他接收到的资讯。所以还是想要帮观众谋个福利，因为思琴自己本身也有经营粉专嘛，去看一下他的粉专就知道为什么我会被圈粉所以跟思琴就是想说让思琴就是分享一下我们可以去哪边找到你这样子。
我的粉专是在 Instagram 上面，那我要念我的账号吗？
没关系，我帮你放在资讯栏就是说如果说对对对有朋友想要去追踪思琴的话也非常欢迎。那最后有没有就是可能有一段话或者是说想要分享的事情想要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觉得任何的改变不管是运动还是饮食，其实你只要开始做一些变化都会是好的，所以我没有那么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太量化，就是我一定要每天都控制饮食吗？还是我一定要一周运动到几天才是好？会希望大家能开始就好，不要追求的太严格，不要对自己太过严谨，因为有时候还有第三个因素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就是压力跟睡眠，这个可能是很多人会忽略的。所以虽然刚刚聊了这么多，但你只要开始愿意改变，比方说我今天不吃宵夜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已经对身体很大的
没错，真的不要乱吃宵夜
不要乱吃宵夜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吃也不要太苛责自己啦，就是不要把压力这件事情放太多，因为我碰过太多因为压力而没有办法得到健康的人。
其实健康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去好好执行跟努力，健康是活出来的啦，健康真的是活出来的，我最近深有体会这个
改变了吗？
对，最近深有体会，就是在饮食上面它在生活的面向只是其中一个面向，那当然我们可以做好把关有一定程度的掌握这件事情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但是其实还有其他的方面需要我们去注意。所以今天非常谢谢思琴来跟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分享，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说如果以后我有想要运动，我到健身房找营养师，我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资讯，那他可以怎么